各位听众朋友大家好，又到了我们福音与生活的时间。在节目的开始，让我们聆听马窦福音17章1到9节。马窦福音17章1到9节。
六天以后，耶稣带着伯多禄、雅各伯和他的兄弟若望，单独带领他们上了一座高山，在他们面前变了容貌。他的面貌发光，有如太阳，他的衣服洁白如光。忽然，梅瑟和厄利亚也显现给他们，正在同耶稣谈论。伯多禄就开口对耶稣说：“主啊，我们在这里真好，你若愿意，我们就在这里张搭三个帐篷，一个为你，一个为梅瑟，一个为厄利亚。”他还在说话的时候，忽然有一片光耀的云彩遮蔽了他们，并且云中有声音说：“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你们要听从他。”门徒听了就俯伏在地，非常害怕。耶稣随前来抚摸他们说：“起来，不要害怕。”他们举目一看，任谁都不见了，只有耶稣独自一人。他们从山上下来的时候，耶稣嘱咐他们说：“非等人子有死者中复活，你们不要将所见的告诉任何人。”
祝你生日快乐。前阵子我们做修会的闭境，刚好碰到有一位寿星，当天是他的生日，而是他自己告诉别人说：“今天是我的生日，今天是我的生日。”要不然大家都不知道，所以掌上了就请人去买了一个蛋糕，大家在晚餐的时候就为他庆祝他的生日。我们的生命透过生日的庆祝表达这样的一个幅度，我们真的愿意跟别人分享。就像那位弟兄唯恐别人不知道那一天是他的生日，可是很正面的、很健康的是他希望跟别人分享，分享他的生命，也透过这样的一个分享，他的快乐加倍，他的快乐比一个人来分享增加了许多。耶稣基督来，他愿意跟我们分享他的生命，他愿意跟我们分享的不是金钱，也不只是时间，也不只是数字。前阵子有人在我的办公室，有弟兄在跟我聊天，他说：“神父啊，你给我一个数字吧。”因为最近都非常的疯狂签这个乐透彩，他这个弟兄希望我给他一个数字，给他一个名牌。耶稣来的不是分享数字，也不是金钱，而是他来的是分享生命。在今天福音，我们听到耶稣带领三个门徒伯多、雅各伯和若望，虽然我们很清楚他有12位门徒，可在今天的经验里面，他就带了特别带领三个，可以说他是为他来讲是比较亲密的门徒，而这三位为他来讲比较贴身的、贴心的门徒，能够经验到耶稣生命的另外一个层次。耶稣在他们面前改变了容貌，将自己生命的另外一个层次揭露出来给他们。他发光好像太阳，他身体洁白好像雪一样，让门徒们感受到这里真好，跟主在一起真好，希望能够搭帐篷长久的住下来。这样的一些经验只是这三个门徒有，但我们相信在耶稣复活以后，这三个门徒一定会将这样的经验也跟其他的门徒分享。然而我们相信如此特殊的经验到耶稣基督的生命，一定给这三个门徒的一生带来非常正面的积极的影响。我常听我父亲提过，当他还是传道员没有退休之前，一开始在阿里山乡跟圣灵会的一位传教士一起工作，一位副神父。那这位副神父的生命就非常的影响到我的父亲。我父亲常常听到说，这位副神父他出去 拜访教友，但他的包包里面就是有摆两个东西。哪两个东西呢？一个是日课，另外一个是教友的名册。所以这个神父不管走到哪里呢，他有空他就自己念他的日课，另外呢他就根据教友的名册一个一个去拜访。其他为的这个神父来讲都是次要的，生活非常简单，起居饮食都非常简单。而这样的一个传教士的生活给我的父亲留下很深刻的印象，也提醒我自己，提醒我父亲在做他的传教工作的时候也能够仿效这一位外国传教士的精神，以祈祷的生活做中心，以对教友的关心为第一的要务，而把自己的需要都搁在一边。前阵子上了门徒带领的课，那我发现真的是非常的重要，透过生命的一种交融，能够把耶稣基督把他的生命传递给他的门徒。我们也要用类似的方式将跟别人分享我们的生命，我们的时间，我们的经验，也将基督的生命传承下去。正如耶稣将他的生命传给门徒，门徒将耶稣基督的生命透过门徒本身自己的生命传给门徒的门徒，这样代代相传。同样的，我们要以类似的方式透过我们的生命将耶稣基督的生命带给别人。那么要进入到生命的这样的一种真正的一种带领跟交融，其实它是有它的深浅跟不同的层次的。一开始可能要建立关系，有一次在主日弥撒以后早餐会，那教友在聊天开玩笑说，他说前一阵子的话题是说你看了没有，你看了没有啊？因为这个有一位公众人物的这个光碟片的问题，绯闻的问题，所以一般人的话题就说你看了没有。那目前呢比较流行的说你签了没有，因为是这个流行的不一样的是签乐透彩，问的话题是你签了没有。那可以想象后来的话题应该是你中了没有。当然这些都是一些开场白，不过主要是在于建立关系，在跟人谈话的一开始透过什么的话题可以跟别人来打破那种僵局，那种陌生的一种关系，能够进入到彼此开始可以比较熟悉，也可以开始比较没有防卫的来谈话。有一次为了考一个英文的测验的考试，我到了台湾大学，那要去找这个语言测验训练中心到底在哪里。我知道他在台大的校园里面，可在什么地方呢？一出了捷运站我就想找人问一下到底这个训练中心在哪里。那原先就有一个目标，我想可以找一个容貌比较像是学生的还是在念书的可能会比较清楚，所以我就稍微的打量了一番，看看有哪一个人可以是我的这个目标。他一看到一个女孩子走过来了，看看样子应该是学生，我就过去要问他了，他就往后退了一下子。我不晓得难道是我的容貌给他带来了惊吓吗？我看我自己也不像是一个面貌这么吓人的人，可其实可以看到的是一个很普遍的现象，在现代的社会当中，虽然一切科技进步非常的迅速，而且科技的使用让人觉得非常的便利，但是人跟人的关系呢是越来越疏离，人跟人之间的距离是越来越遥远，彼此都有所谓的防卫，宁可能够敬而远之，不要有任何的接触，害怕不安，不晓得对方有什么样的企图，什么样的动机。连这个最简单的一个问路， 问地点问地方，都会让对方打这个退堂鼓，会害怕几分。所以说怎么样先跟别人接触的时候能够打破这个陌生感，赢取对方的对你的信任，这个是在建立关系的一开始是可以努力的。刚刚我们提到生命的分享有它深浅不同的层次，我们的目标非常的清楚，我们希望我们自己还希望跟我们接触的人都能够深深的分享到基督的生命。由于我们对生命分享的深浅的认知，我们必须要从浅的开始，从建立关系开始。在一个不是以基督宗教为主的一个环境跟文化里面，我认为最重要的一个要务一开始就是建立关系。怎么跟那些非基督徒非基督宗教的弟兄姐妹们建立关系，打破这种陌生感、猜疑感、不信任感啊，这个是建立关系的最重要的一个开始。本堂前一阵子有本堂的一位教友，他是一位音乐家，他来筹办感恩祈福的音乐会，那配合当时庆祝元宵节，他邀请了不少他自己手下所带出来的学生，那学生的学生啊，来凑成这样的一个将近两个小时的音乐会，当中有一些是妈妈级的，有一些是上班族的啊等等，不同团体集合在教堂里面，100多个人来聆听、欣赏、也表演这样的一个音乐会，透过音乐让彼此来共融。那当初有一个蛮强的动机，也希望透过入场券散发这个入场券还有节目单，让附近的左右邻舍他们能够以比较柔性的方式来接近教堂，最起码的让他们知道在这个地点有一座天主教堂。其实他们对天主教的信仰或是对这个教堂到底做什么一点都不了解无所谓，至少已经是一个很好的开始，知道在什么地方有一个教堂。那透过这样的一个感恩祈福的音乐会，让不少的非基督徒他们能够走到教堂来，那教堂本身这样的一个祈祷的气氛跟环境一定在他们生命当中开始产生了影响。所以说建立关系是蛮重要的。有一次我打电话到教友的家中跟一个妈妈在聊天，我就说咦，怎么有人在那边唱歌，所以妈妈就跟我说是她的先生，她先生呢因为最近呢经济不景气，面对这个减薪的压力非常感到非常的郁卒，就用唱着卡拉 OK 的方式来发泄他的情绪。我就直接联想到说啊，其实教堂旁边我们有一个天下一家共融广场办这个社会服务的这样的一个机构，有不少的合唱团，或许可以邀请他来加入这个合唱团。那透过这个方式，如果你认识一些朋友喜欢唱歌的，不论是唱卡拉 OK 或是喜欢偶尔哼几句的，邀请他们来加入这样的一个以教会机构所办的合唱团，这是一个很好建立关系的一个媒介，一个开始。他们来到这样的一个机构里面，无论有意无意喜欢或不喜欢，一定会接触到信仰，可能是透过接触圣歌，可能是接触在这边工作的教会人士，或是接触过在这附近的这个教堂等等，都是给他们很多的机会，让他们能够跟我们建立关系，打破那个陌生感。我常听我父亲提过，我奶奶是一个非常虔诚的教徒，她甚至有这样的一个绰号叫做园林的副本堂。 为什么？因为在他的经过他的手呢，经过他的生命的关系，有不少人来成为基督徒，受洗成为教徒。那我奶奶她怎么样跟别人建立关系呢？当别人生病了，她有一些小的一些偏方。我们知道台湾在当时的社会，这个卫生条件或是医疗条件还有人的消费能力都非常的有限，所以当时流传一些小小的一些偏方，可以答复人的一些生理上的不同的一些需要。比方说昙花叶子炖这个瘦的猪肉，这个汤呢可以治疗拉肚子，治疗肠炎。当他的朋友当中一些太太们妈妈们有这样的疾病的时候，他就会毫不保留的介绍给他们。还有比方说，如果你不小心淤血了，被东西撞到或打到淤血了，那你可以到中药店买三黄，非常便宜的三黄，它是有三个中药，三种中药合在一起叫做三黄，那加上这个生鸡蛋的这个蛋清，也就是蛋白的部分啊，把它和在一起，和在一起，然后搅拌成好像是牙膏这样的软软的这种稠稠的这种形状呢，你就可以敷在上面。当它干了之后，你就换掉再敷。那对于这个消肿、去除淤血非常有帮助。所以透过这些小偏方呢，他跟别人建立的关系。那当别人来谢他的时候，他就会利用这样的机会告诉他们，虽然这个小偏方给你们带来了一些好处、一些帮助，可是你们要谢的不只是我，要谢的是那创造宇宙万物的主宰，那创造宇宙万物的天主，他更是我们要感谢、要感恩的一个对象。因着这样子，就引起对方的好奇，想要认识到底这位主宰、这位天主、对方所说的天主是谁。一直透过这样的方式，进一步让对方来认识天主教的信仰，最后成为天主教徒。虽然现在谁拉肚子可能会用这个莫德拉斯，或是用香港保济丸，可能不再用这样的小偏方，时代在变。可是呢，我们还是有很多的一些媒介，透过他们，我们可以跟别人建立关系，去除这些陌生感，让他们进一步的跟我们生命有慢慢有深一点的交流。所以说，耶稣基督怎么样跟他的三个爱徒、亲密的门徒分享他的生命，从浅到深。同样的，我们也需要让耶稣基督进入到我们心中，分享我们的生命，从浅到深。而以这样的一个目标，就是愿意让别人也能够透过我们，透过这样生命的分享，让耶稣基督的生命由浅到深，也进入到他们生命当中。就让耶稣基督的生命进入到我们的生命，让我们的生命成为对自己和对别人最佳的祝福。